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花了五次的时间来思考圣经约翰一书三章一节，今天我们将开启新的一节。首先还是让我们先进入神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节圣经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关于末世论的一节圣经，那么具体来说就是关于当我们与耶稣相见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就如何改变，这样的一个启示。这样的一个启示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数章所领受的启示是前后呼应，前后一贯的，反映了圣灵启示的一致性。我们可以前后参酌来读。而这节圣经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 No， 一部分是 Yes。 No 的部分就告诉我们将来如何还未显明， Yes 的部分告诉我们是必要向他，所以这就形成了这节圣经的非常奇特的一个反合性的启示。我们今天首先关注它的前半部分，那就是 No 的部分。首先用我们三三读经法进入圣俗分开。这节圣经我们首先应该用反解的原则，就告诉我们我们如何真正的明白这节圣经啊，为什么神要在这时要启示这些圣经，是关乎当时有些教会会众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那就是大家对未来非常着迷，未来我们的身体到底怎么样，我们到底有没有复活，我们复活以后我们身体怎么变化，还是这样肉体凡胎吃喝拉撒呢，还是有一个奇特的身体，那么到底还有没有身体呢，甚至我们要提出这个问题，同时我们的灵魂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啊，等等等等这样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当大家特别的关注于这样的事，特别热衷于这些时候，就出现了许多假师父，那么邪灵也感动了带领着这样的一些假师父散布了许多的奇谈怪论。那么这些奇谈怪论典型的就有两类，一类是以撒都该人，就是在犹太人当中非常有权柄和地位的一批人，他们所带出的信息那就是没有复活，所以他散布的没有复活的信息也辩论了大家的心思，那么就是大家只过现实的一个今生，那求神给我们现实的祝福，那么这是很容易进入一种世俗主义的人生，同时我们只活出最高的，活出一种道德和律法的生活，这就是现实我们能活的最有效的一种方法，也是最能反映我们信仰的一种方法。所以这是一派，另一派是更典型的一派，那就是当时的以这个诺斯底主义者为代表的这样一派。这一派谈到了我们以后我们的生命还是有存在的，但是是以灵体的存在，是以灵的存在，我们没有这个形体，也没有这个，更没有这个肉身，因为凡是有形的东西都属于次等被造的肉身东西都是含有罪的，都是玷污的都是充满了罪恶的，所以我们未来的身体，我们未来的生命是一种精灵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一种晶莹剔透的他们甚至可以形容得惟妙惟肖，非常细致入微的一个灵到底是怎么存在的，等等等等这样一种状况。他们驰骋了很多的想象，也包括许许多多的一种邪的东西的干扰，所以就辩论了当时一个教会的会众的这样的心态，所以他们就更加热衷于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就在没有圣经启示，没有根据的情况下，所以他们就猜测，他们像跟风一样着迷一样，就跟着这些假师父在谈论这些事，以至于许许多的正事都不干了。所以这是神所看到的，这也是神所关心的。神为此要感动使徒约翰，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告诉大家，首先未来的事还没有显明，那就是一切关乎未来的一些谈论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些对未来的，无论是否定未来我们到底有没有复活，还是对未来很细致入微，好像他已经看到了，好像他已经亲身经历的，这样一些描述都不合神的心意，都是没有根据的，奥秘属乎耶和华。这个时候神让我们止步，就告诉我们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你们应该安稳地过好每一天，享受神的每一天恩典，一天的责任一天担就可以了。所以这才是神启示这节圣经最核心的要义。所以这节圣经也确实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妙的地方，那就在这个时候神说 No 因为圣经是关乎奥秘的一本书，不论是过去的奥秘、现代奥秘还是未来的奥秘，应该神应该在这个时候非常清晰的显示未来到底怎么样，但是神在说 No， 未来的事还没有显明，你们也不知道，你也不要猜测，我也不告诉你们等等。那谈到了这样一个信息，实际上是针对当时的那些律法师萨都该人，以及当时的诺斯底主义，以及以诺斯底主义所代表形形色色的一种啊这个神秘主义者这样的一种启示。所以看到了这些圣经的奇特的地方，因为它针对当时的一种处境，当时的一种现实奇特的一种问题。同时我们进入分辨，那么神用这样一个启示就告诉我们，只有合乎中道，只有合乎神心意，那么神没有启示我们就到此为止，就不要再谈论了。那么过犹不及，不否定的认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复活，谈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还有就是很热衷的谈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变乱人的心，都是无论是没有复活的还是有复活的，都牵引着人的心，使我们对现世今生的责任真正采取一种忽略的态度采取一种轻忽的态度都走向了一种歧途。所以这是这节圣经给我们看到更深的一些东西，我们必须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才能够恍然大悟，我们才能明白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引导，才能分辨为圣。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灵的出来，那么神把这样一个原则，这样的一个要点启示出来，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再纠缠于这些末节，这些都是浪费时间，甚至被那些假师父以及背后的邪灵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就忽略了我们现实今生的责任。所以神用这样一个原则一个标准告诉我们，就是止步到此为止就可以了，不要跟他们再做一些很细致的无聊的这样的一些猜测了一些想象了，都是假的。所以这样也可以让我们分辨出一些假之福。那么神的恩典在什么呢？神的爱就在这里边了，他不让我们步入歧途，他让我们真正的担负起今天的责任我们一天难处一天担，一天责任一天担，好使我们今天活的为了在未来有意义，在未来我们可以得奖赏。我们感谢主，当我们进入了神的这个心以后的话，我们就不受变乱了，我们就蒙神保守了，我们就住在基督里了，我们就在圣灵的光照保守引导下了，我们就在神的原则之下了我们就不受假师父的变乱，也不受邪灵的干扰了。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做合神心意的回应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这样的一个原则告诉我们，你也把这样的一个实体告诉我们，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过多的猜测，以此我们可以专注于我们现世今生的一些责任一些义务同时我们也可以不受假设的影响，特别是不受假设背后的邪灵干扰和影响，让我们想入非非，让我们专注，让我们热衷于那些无聊的一些事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使我们拨乱反正，你使我们返本归真，我们更求圣灵不断的引导，让我们专注于现实今生的责任，我们对未来的许多东西我们单单的仰望，单单相信，也就是你这节圣经启示接下来启示一句话，我们知道我们必要向他，这就够了。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那么最后一方面，我们要进入活出神采，首先我们自己类比当时一个教会中做灵异的关联，那么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是不是关注未来到底怎么样呢？所以我们看了很多的书，未来怎么样，天国怎么样，征战怎么样天堂怎么样，等等，死后怎么样，等等的。我们现在确实是这样，因为人犯罪以后对未来我们已经看不清楚了，我们灵性已经失落了，所以我们只能猜测，因为未来对每一个人都有很强大的吸引力，所以我们就会也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热衷于关乎我们死后的情况，复活的情况，我们身体的情况，我们灵魂的情况，天国的情况，等等等等这些情况。那么不可避免的，我们也受到了许许多多的乌七八糟的一些信息的干扰，还有一些假设的干扰，这都是我们现在今天教会里所充斥的一些现象。所以今天在这一节圣经一个主要的原则当中，那就是未来如何还未显明，我们就要警醒，我们就要清醒起来，我们就要返本归真，我们要归正，归正了神的心意，就是未来的许许多细节我们不可能知道，神也没有启示出来，也不让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原则就是知道了，我们不知道就是知道了，因为神没有让我们知道，我们保持着这样一种单纯的心这样的淳朴心就是知道了。那么神告诉我们未来我们必要向他 OK， 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个很重要的总原则了，那些惟妙惟肖的那种生动细致的那样的一种很活灵活现的，好像自己已经经历看到的那些描述，我们都持怀的态度我们听听而已，我们不做接受，我们不受他的干扰更不受他的辖制。 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可以效法使徒约翰，作为一个属灵的一个觉悟者，我们可以点拨，我们唤醒许许多多的还在这个方面受蒙蔽的一些人。那谁是这些蒙蔽的人呢？不是那些热衷于啊复活以后是怎么样的，我们身体改变怎么样的，未来情况怎么样的，很多未来学的等等很多东西的那样的一批信徒吗？所以我们用这句话就可以唤醒他们。我们说弟兄姐妹，不要再在这个方面过于纠缠，过于花费你们的时间和精力的，一天的责任一天担，一天的工作一天做，这样就可以了啊！不要受他的影响，因为背后不仅有假师傅，还有邪灵，所以这样就干扰了我们做基督徒在地上每一天安稳的、喜乐的领受恩典的为神做见证的这样的责任。好，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处境的关联。那么处境的关联，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呢？虽然我们是人文的、世俗的、唯物的时代，但是人还有一种倾向啊，它特别是中国文化还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我们关乎我们啊特别热衷于未来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当中有鬼神的这样的一些民间的信仰、民间的文化啊，尤其是港台谈到了一些啊现在的鬼片啊，西方也有现在的很多鬼片，包括啊《Harry Potter》，包括这种指环王，我就叫魔戒这样的一些片子，都谈到了一些灵界的、精灵世界的一些东西啊，前后今生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华人当中的一个宗教，那就是佛教，也给我们看到了未来你应该怎么怎么样，未来好像变猪变狗啊、阿轮回啊等等等等这样东西，也给我们对未来有很大很大的这样的一种诱惑力啊，引导着我们思考未来的一些事，以及我们处于一种热衷的状态，处于一种着迷的状态，甚至茶思不尽的这种状态，甚至一种癫狂的状态啊，一种我们叫做走火入魔的状态，这些东西都告诉我们，这是都是无益的。作为基督徒，我们不需要这样。未来的事，神说一方面没有显明啊，所以你就知道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太热衷于这些事，我们只是按部就班的每天过好我们每一天的人生啊，担负起我们每天的责任就可以了。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叫经意的关联，经意关联就告诉我们，神对于他儿女都关于未来的事啊，有许多的细节的东西还没有显明，所以就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热衷这些东西。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此打步，就是奥秘的事属于耶和华，我们真正能做的就是律法已经显明的事，我们能够明白、能够做的、能够尽的责任，我们就努力的效法基督，求得圣灵的帮助，使得新生命的真正的活出来，我们就可以了。那么由此我们进入更加通达的智慧，那就是在一个团队、在一个家庭、在一个属灵的集体里边，我们都不需要关注于未来怎么样，我们也不需要猜测领导到底他怎么想的，下一步我应该怎么样，下一步我应该提升啊，还是升官发财啊等等等等啊，下一步公司应该怎么情况下，我们不做这样的 gossiping 的私下里出啊，总谈论这些东西，我们不需要，我们只需要担当一天的责任，否则的话我们就叫做不务正业，不务正业，我们很容易被人诱导、被人欺骗。但是人有的时候是在犯罪以后很难不关心未来我自己的前途啊、我的升迁啊、未来公司打算的等等等等啊。但是这些圣经给我们一个通达的智慧，就是让我们不要太着迷于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以神交托给一些属灵领袖、一些领导所带领的工作，他自然慢慢就会带出来，所以我们需要每天尽责跟随就可以了，我们不受别的人的变乱啊。当我们很热衷这个职事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受别有用心者、一些所谓的这样的假师傅所带领，这样我们就会不如企图这些圣经让我们幡然悔顾，我们不做这样的愚蠢人，我们要做智慧人。感谢。